达摩悟性论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继续讲这个达摩祖师的无性论啊。那么达摩祖师的无性论呢，我们昨天也就给大家讲过了啊。他的这种内容呢，那就是基本上跟这个大圆满跟大收音是这个相同的啊，基本上是相同啊，有些地方是完全是相同的。只不过就是大圆满啊，还有大收音呢，那它就是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引导的方法啊，具体的引导的方法，禅宗其实也会有的啊，具体的引导的方法也会有的，但是这些书面的这些像大圆满跟大收音这样子的这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啊，而且就是系统的规范的这样子的这个引导文这个有没有我不知道，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禅宗但实际上呢就是会有的至少以前肯定会有的以前肯定会有的这样子，但是也许这个没有文字的东西，但是呢这些一代一代的这些禅师们在他们的这个口耳相传这个是肯定有的。除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引导的方法以外呢它的内容的这个形容描述的这种方法呢，那就是跟大圆满大收音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特别的重要作为一个修心人来说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就是我也就觉得就是我有机会讲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法也感到很荣幸虽然这个法就是没有这个传承，我是没有这个传承，那没有传承的东西呢，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个不可以传的，没有自己没有得过的或者是没有传承的法是不可以讲的。但是呢这些文字呢就是大圆满大收音里面的这些文字，那么这些文字呢我已经得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遍只不过就是大摩无性论以这样子的版本就是没有去听，没有去听，没有传承。但是这些文字内容的这些，尤其是最关键的这些词，那就是大圆满大收音天天讲这些那么这个都是就已经得过很多很多很多遍了，所以这个理解上呢基本上就是不会有，至少就不会有一些本质上的这个差错，我觉得是不会有的。然后呢有机会讲这个我觉得也就很荣幸那么我认为你们有机会去听这样子的法也是很有这个福报也是很有福报，这个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听这样子的法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呢也不是我说了就是佛在这个三转法轮的这些佛经当中呢经常都有提到这个是大家都是如果没有福报就是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法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义那么特别有意义，那我们这个非常有意义这样子的法，那我们应该怎么这个对待呢就是要珍惜那珍惜我们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哪个方面呢，那就是要大家大作修心什么叫珍惜呢，那就是要修那不修心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就实际上就不珍惜了不珍惜了，那么就是所谓的珍惜呢也就是大家一定要修这个法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然后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这些引导的方法呢 啊，那就是在大圆满和大首因啊里面呢啊可以补充啊，补充完了以后呢，那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圆满的啊完整的一个这样子的法，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啊这个忠实啊，忠实的意思呢啊，忠实呀，这个珍惜呀等等啊，怎么忠实呢，怎么个这个珍惜呢，那就是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就是要去修啊，那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如果我们修了这样子的法以后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内心当中啊，就是真正的彻底的啊，彻底的了解了我们啊自己的这个本来的面目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啊，无论是科学家、哲学家，就是我们世俗的这些伟人啊，还有就是明星等等等等啊，这些所有的人当中啊，就是真正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人呢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啊，彻底的了解自己的人呢啊，几乎就是没有的啊。那么不了解自己的话，那就是也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啊，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不知道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啊啊，这样子以后呢，很迷茫啊，很迷茫。然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就觉得啊，活得没有意义啊，这个人生没有意义，就是失去了这个方向啊。就是这样子，其实活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活的非常有意义。这一世的这个人生呢，其实是这个堕世累劫当中啊，积累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福报啊，才拥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啊，乃至不已的。所以呢，这个人生啊是非常有价值啊，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啊，就是觉得活的没有意义，活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但是活的有意义，我们怎么样做到啊？人活的有意义呢？啊，就是啊，了解自己啊，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本质啊，了解自己的本质。因为我们是一个生命啊，我们不是一台机器。比如说一台机器，它就只能工作啊，它只能工作，但是呢，它没有办法了解他自己啊，他也没有办法去啊，这个他也没有这种啊想法，他也不会了解他自己是什么啊，他就只懂得啊这个工作啊，只懂得工作，然后呢，他不知道，他不会了解自己是什么啊。那么我们很多人呢，也就是像一台机器一样啊，只懂得啊工作呀、赚钱呐等等，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没有想法去了解这个自己的本性，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了解啊这个自己的本质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觉得啊迷茫啊，觉得没有意义啊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向外啊，向外追求啊，就是名啊、利啊等等啊。那么少部分人呢成功了啊，绝大多数的人呢也不算啊这个成功啊，几乎就这个是这个真正成功的，就是向外追求得到的，就是比如说名啊、利啊得到了啊，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世俗的标准来讲，这就是一种成功。那么这个成功呢，也就是真正成功的人呢也不多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些所谓的这个成功人士啊，那么他成功了以后又怎么样呢？这个成功外在的这个成功对他的生命啊真正带来了什么？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也就是从别人的身上啊，我们也可以学到啊自己的生命应该怎么去啊做到有意义啊，就是这些会学到啊。然后呢，从自己的这个身上也可以啊这个学到啊，自己的身上也可以学到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一生啊。就是我们全世界人都知道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最起码最基本的就是要啊养活自己啊，还有就是负自己的这些比如家庭的责任啊等等。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应该去做什么啊？有没有什么更高的这个东西啊去追求？这些呢啊，就是我们啊修心的人啊所啊思考的这个问题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比如说刚才讲了啊，这个世俗的这些成功啊，就我们佛教讲的这个无常啊，其实这个佛教讲的无常啊，还有就是这个痛苦呀等等啊，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夸张的这种成分啊，它就是入实的妙俗了啊。人类的这种境遇啊，就是人类的这些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它是有些时候呢，它就是把我们平时就是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呢，它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了以后呢，最后就是展现给我们，展示给我们看而已。实际上它比如说这个无常啊，还有这个痛苦呀，它根本没有夸张，没有任何的这种夸张啊，它只是如实的描述，只不过有些事情呢，我们自己还没有面对，还没有面临的时候呢，我们是被我们忽略了啊。但佛教就是把这个，佛就是把这些我们人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些事情呢，就挖掘出来给我们看啊。就是仅此而已，所以就是佛没有在这个当中啊，就是这个啊，其实没有任何的一点都不夸张的。所以呢，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这一切。那这样思考的时候呢，除了这个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强大以外呢，然后呢，就是外面的这些世俗的一切啊，确实是非常的靠不住啊，非常的靠不住。其实佛教讲这个无常，那么这个呢，讲无常呢，这是一个给了一种思路啊，就是说思考的一个方向啊。其实这个无常呢，佛教不讲啊，我们自己也就更加的这个清楚了。你们大家也就想一想啊，这个成功呢，名啊利啊，由名的啊，由利的啊，这个名和利最终啊，给这些人带来了什么啊？那么这些都要思考，然后呢，个人的这个这个生活当中啊，也是一样。我们也就是比如说，即使是我们这个成功了啊，但是呢，这个成功呢，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啊？这些都要这个思考啊。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无常，真正的能够靠得住的啊，靠得住的，任何时候啊，不会离开我们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能够用得上的啊，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个力量啊，内在的力量。那么内在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那当然有很多啊，其中一个最最最关键的呢，那就是这个智慧啊，智慧。那这个智慧当然就是超越世俗的智慧啊，超越世俗的智慧。那么拥有这个超越世俗的这个智慧，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人生当中啊，有再多的坎坷啊、起伏啊，那么都没问题。就是只要用这种啊这个智慧去面对啊，一切都不是啊，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啊。如果一旦是缺少了这种境界啊，缺少了这个智慧，然后呢，外面的这些东西呢，拥有再多啊，再多，那么这些呢，有可能啊，就是很快啊，就会失去这些东西啊，即使是不失去啊，最终啊，也就不知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烦恼啊多，还是幸福快乐多啊，所以这些都是说不清楚。所以呢，作为一个人啊，就是这个自我的提升啊，自我的提升啊，我们平时不就也就讲啊，教育大家或者鼓励大家要积极向上吗？啊，那这个我们比如说有一点点钱啊，就是过一个啊这个自己的小日子啊，过得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然后就满足了，然后呢就不想去啊追求什么，然后就停留在这个吃喝玩乐当中，这样子的话，那就是颓废了，没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啊这种心态了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还要往上啊，这个还要往上 啊这个走，那往上走走走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名啊利啊，那这些都提升的差不多了啊啊，但是呢，内在的这个智慧啊没有被提升啊，没有生机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最终啊还是啊这个啊面对这个生老病死啊等等这些这个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是啊就是名啊利啊啊不会给不会给我们带来啊任何的啊这个时候的这个幸福和快乐，所以呢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的价值观啊，本来就是世俗的啊，我们大家都普通的翻覆它的先天的这种价值观呢啊，都是非常的啊有这个局限性。我们平时我们大家都会说贫穷啊，就是决定了啊人的这种想象力啊，其实是我们贫穷不贫穷，我们生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想象力啊，我们的这种思维呢就是已经锁定了啊，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锁定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在上面呢就是我们就突破不了了啊，突破不了，再成功的呀，再有命的，再怎么样的人啊，就是啊，生下来的时候呢给我们画了一个界限啊，那只能在这个界限当中啊，这个范围当中啊，大家去啊拼命去奋斗啊，但是这个界限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啊，那么佛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要突破这个界限啊，这个界限突破了以后呢，然后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智慧啊，拥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啊，那么你是不是拥有智慧立即全部有一切问题解决了吗？当然也不是啊，比如说我们是拥有智慧了，但有钱吗？啊那也不一定啊，拥有智慧了那身体会健康吗？也不一定啊，拥有了智慧呢，那这个是不是一切都是很顺利呢？顺利吗？也不一定啊，但是有一个很确定的东西呢，拥有智慧绝对是不会有痛苦的啊！你比如说身体不健康了啊，然后就是说很多事情呢都不顺心啊，那这个呢就是有很多客观的因素，也不是智慧立即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呢，不管这个生病也好，不管这个很多事情不顺心也好啊，就是只要拥有这个智慧的话，痛苦就不会有的啊，生病。但是不会有这个病苦啊，衰老，但是不会有这个衰老的痛苦啊。这个佛教呢，也不是让我们不衰老呀。这个自然的规律，怎么可能谁都不会这个当主啊？那么，但是呢，他这个修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直接的利益呢，就是说，不是不让我们衰老啊，就是让我们衰老也不会有衰老的这个痛苦啊，不是让我们不生病啊，会生病的，但是生病啊没有病苦啊，这个疾病不会带来太大的这个痛苦啊，死亡学佛也不是为了不死啊，会死亡的，照样的会死亡的，但是呢不会有死亡的痛苦啊，就是这样子，所以特别特别有意义。这个不管啊，这个年龄啊、性别什么样的人啊，都需要这个被提升啊。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大家都是自然人啊，就是没有被啊提升过的，就是一个啊这样子的普通的人。那么这个自然人啊，他是可以修改啊、提升啊、提升啊。这用什么东西来修改呢？那就是用这个智慧啊，修心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内在的啊，最核心的这个啊东西，那就是智慧啊，这个特别重要。那么，这个超越所有的这个世俗的智慧，乃至一部分就是啊，可以这么讲，这个大摩祖师的啊这些论讲的非常非常的到位。那么我们的智慧呢，可以从这个当中啊产生啊，所以就是大家要这个重视啊，一定要修，特别的有意义的啊。好，那我们呢现在就开始讲这个内容啊，它的就是继续讲啊。 若人指六根不实啊，六根不是，六根是什么呢？六根跟这个六尘啊，是这个对应的。六根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呢，意啊，我们的意识啊，意根啊，意根有一个叫做意根啊。那意根是什么呢？比如说眼啊，眼根是什么啊？眼根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球啊当中有一个力量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外面的这个光啊。那么这个力量啊。这个就叫做这个啊眼根啊，然后耳根这些都是一样啊。意根是什么呢？意根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如果这个意根意是我们的意识呢，它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如果这个力量啊受到了大忌啊，它就不能正常的思维了。比如说人啊，这个肉体上啊，它没有受到任何的大忌啊啊，但是呢，它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啊恐怖的东西，然后呢特别啊惊吓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人就当下啊人就会比如说啊昏迷啊或者是这个思维错乱呐 啊精神不正常啊，人就会变成这样子。那么这个比如说他受到了这个刺激，过度的刺激，这个刺激呢这是精神受到了刺激，不是肉体受到刺激啊。那么精神受到了刺激，什么东西受到刺激呢？比如说看到了特别恐怖的啊这样子的东西啊，特别害怕可怕的东西，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啊。那么受到了这个精神上的刺激以后呢，然后人的这个思维就会错乱的啊，错乱，精神就不正常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大忌，什么东西被大忌呢？就是意根啊，意根大忌了以后，受到这个刺激破坏了以后呢，他就不能正常的这个不能正常的这个思考啊。那意这个当然，比如说从大脑的神经啊，还有跟其他的这个人体的结构有没有关系？当然也会有关系的。但是呢，主要就是这个一根啊，他自己受到了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大忌的时候呢，他也会啊这个会不能正常思考。所以呢，六根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啊，最后就是一根啊，就这几个啊。那么一这个若人知道。六根不实，六根不实和六尘不实啊，尘是什么呢？眼睛，我们的眼睛啊是这个根，然后呢，眼睛它看到的光啊就是尘啊，这是佛教就是怎么讲的啊，能啊就所看的和能看的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用收取触摸东西的时候呢啊就是被触摸的啊这个东西呢啊那就是尘，然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啊这种感受啊就是这个根啊啊，然后这个能够感受到这个触觉的啊我们的神经啊就是根啊，然后呢神经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皮肤上这个手的神经啊和这东西借助的时候，然后就产生啊一种觉受啊一种觉受感受啊，那么这种感受比如说我们的啊这个皮肤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的神经啊坏了，细胞坏了，神经细胞坏了以后呢，借助这东西啊我是没有感受的啊，没有感受，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体的根、神根啊，就是受到了破坏啊，所以就是他感觉不到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其他都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啊，这个根啊，所谓的根啊，眼根、耳根等等，那么这些是不实，不实就是不真实的啊，不真实的啊。不真实的这样子，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他们怎么个不真实呢？就是我们明明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一切都是啊非常的真诚啊，没有一个是没有，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更真诚的东西，已经非常真诚了，为什么还说这个不真诚呢啊？那就是说 为什么还说这个不实呢？啊，不是就是不真实啊。那么这个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啊，你不去思考这个真常不真常，或者是真实不真实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似乎就是一切都是非常的真常的啊。就像这个我们梦里面呢、啊，做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如果梦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做梦的话呢，那梦中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嗯，如果我们梦里面呢，就是感觉到了自己在做梦啊，然后开始怀疑啊，我现在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是梦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以怀疑开始这个去开始这个观察的时候啊，然后呢，梦里面的很多东西呢，这个它不是真实的了。啊，明白，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是不真实。啊，同样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普通人，我刚才讲的我们普通人啊，从我们佛教的角度讲，自然人啊，这个自然人啊，它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从法律的角度，什么叫自然人啊，从还有其他的角度讲啊，什么叫自然人，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说法。从佛教的角度讲，自然人就是从来没有修心过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人。那么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么他就是根本就不认为啊这个世界有什么啊不对劲啊有什么这个不正常啊，从来都感觉不到，到死为止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有什么不真实的东西啊，一直都认为这是非常的真诚。但是实际上呢，以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真的是不真诚了啊，原来真的是假的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呢，就非常的啊不理解这个佛教这样的空性啊，佛教这样的空性。很多人都是不理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经常也讲这个科学给我们帮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忙啊，帮了很大的忙。这是什么呢？科学就帮我们解释了什么叫空心了啊，就是让大家明白啊什么叫空心了。这个至少有一部分的空心呢，真正的啊科学就是把这个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啊。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东西解释清楚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讲啊，那万事万物就只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我们的肉眼，它都不参与的话，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很多东西都根本就不成立的，根本就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张桌子，人人看到啊。大家都认为这个是真实，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眼睛啊，我们的视觉不参与啊的话，那么它绝对不是这个啊长方形的东西了，根本就不是。比如说，我们等一下，我们所有人出去了以后呢，这张桌子啊还是这样子长方形吗？绝对不是的啊。这个我们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所有基本上所有人都觉得这肯定是长方形，怎么可能不是长方形呢？那不相信我回来看看是不是长方形啊？还是长方形呢？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我昨天给大家讲过，就是现在有个小孩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具啊，玩具呢，就是这个一个风扇这样子的东西啊，风扇。那风扇的这个风扇叶啊，它就只有两个啊，比如说啊，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就是一个风扇啊，这个风扇的扇啊，然后呢撞在啊一个电动的这个设备上面啊，然后呢它是可以转动的啊。那么这个上面呢，它设计了这个非常好的啊这个可以一些光啊，可以打出来这个光啊。当我们它停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一看呢、啊，它真正停下来的时候呢，那这个上面有什么东西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图案啊，这个上面根本没有图案啊，但是这个上面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设计，等一下它是发光的啊，它这个是有设计的啊，有这样子的设计。然后呢，它一转动的时候呢，然后它高速运动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啊，就是看到什么呢？啊，看到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钟表啊。 它就变成了一个表啊，它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啊，这个分秒啊啊，这个这些都就看得出来啊。但是我们让它停下来看啊，那哪有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动物呀、建筑物呀，它一转动的时候就到我们在这个高速转动的时候。就看到啊，这个上面呢啊，就是有动物出来了啊，然后呢有建筑物出现了，这些都有啊。那么大家好好想想啊，你们比如说这个，我们让它在这个地方让它转动啊，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上面呢有时间啊啊，然后呢也有这个建筑物跟这个动物啊。那我们假设让它就是在继续在这个地方转动啊，我们出去了以后啊，我们大家到外面去啊，在外面我们想一想啊，那现在这个空房子里面正在转动的啊，转动的这个高速转动的这个玩具啊，那么它现在它有没有图案呢啊？大家会可能很多人觉得会有图案啊，因为它不管我们看和不看它都是有图案的，但是绝对是不会有图案。这个图案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它只是这种转动高速运动呢，它只不过就是这个产生这个图案的啊，图案的可能是 50% 的啊这个因素啊。另外一个 50% 的这个因素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这个视觉啊，没有视觉啊，它不能形成图案啊。就如果没有这个视觉的话，它永远就是这个上面的点呐、啊，它就是很多很多的点啊，它永远都是这样子。它这个点转动的再快再怎么样啊，它不会形成一种图案。那么它要变成一种图案，那就是必须要有我们的视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高速运动啊，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就产生了错觉啊，然后呢有了这个错觉当中就可以产生啊这个图案。如果没有这个错觉，那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这个错觉的话，这不能成为一个图案啊。那么这跟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的整个的世界都是这样子啊，整个世界的全部都是这个原子啊构成的，分子就是原子构，原子就是原子核跟电子啊，然后这个电子就在高速的这个运动啊啊，高速的运动。那么这个高速运动就是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无数的电子啊，无数的电子转动的时候呢，然后在我们的眼里呢，因为我们的就是这个它的高速运动啊，让我们的视觉当中就产生了错觉了。产生了错觉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了这个长方形的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形状、颜色啊，这个形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啊。所以它没有这种错觉的话，这都是没办法形成的啊，没有办法形成。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出去了以后呢啊，想想这个当中呢没有人在看呢，那没有人看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些花不会有颜色啊，这个桌子也不会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一回来，我们的视觉随时参与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它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啊，它立即就变成了一种啊，就是一种完整的东西啊啊，实际上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完整，它就是零碎的这个无数的电子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这个眼根是这样子，眼根他所看到的这些世界也是这样子啊，整个都是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这个佛教的空心啊，佛教的空心，佛教的这个空心呢，真的它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超越任何这个世俗的啊这个层面的一个智慧啊，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世俗人呢、啊、他永远都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一些很多的这些我会不会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里啊，他不会这样子去考虑啊。比如说包括科学家，他虽然就是 给我们证明了一部分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子，但是他也不会考虑啊，他整个的世界啊，还有就是包括他自己的人的里里外外啊，全部是像做梦一样，他不会这样子啊，他只不过就是认为就是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但是佛教认为不是有些东西，整个全部都是啊，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就叫做六根不实啊，六根不实是真正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根本就不是瞎说。然后五蕴假名啊，五蕴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啊，还有就是外面的这个世界啊，那就是全部就是五蕴构成的啊，五蕴构成的。那么比如说色啊，就是我们的物质啊，全部就是整个的这个物质啊。然后呢想啊，就是我们的观念，各种各样的观念啊等等，这个就是全部的。主要这个当中两个最关键的是五个当中啊，两个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就是色就是整个物质世界，然后识最后的识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啊，就是这两个。那么这些都是假名，假名就是说做梦的时候的梦境或者是海市蜃楼啊一样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就是我们 VR 啊这个屏幕里面看到的景象啊，这个 VR 眼镜一戴啊，那么里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世界啊，完整的一个世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遍，比如说水母电影啊，水母电影这个电影呢，它就是啊无数的水分子啊，然后呢就是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呢又变成了人啊建筑物啊等等啊。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世界啊，比这个水母电影啊，比海市蜃楼啊，它的这种密度啊稍微高一点啊，密度就是稍微高一点。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的啊，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五蕴假名遍体求知啊，就是说遍体求知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我们要这样子理解。那这些话比如说六根不实呀，五蕴假名呢啊，这些我们任何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佛经当中都会提到啊。那么从表面上看呢，大牟祖师也就是讲这个道理，但不一样的，大家要知道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圆满跟大受印里面有啊，大这个六根不实跟五蕴假名是他要证明什么呢？实际上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人的这个意识啊，或者是这个人的心啊，人的心或者人的意识啊，它是啊不真实的，不存在的，它就是一种这个虚幻的啊，虚拟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意识啊，人的意识如果存在的话啊，它真实存在的话，那你得要观察一下啊，就在你的那个六根的哪个上面啊，它就存在于哪里啊？我们的意识啊，就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眼根呢？在耳根吗？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吗？啊，等等。如果认为啊，我们的意识呢就在这个眼根啊上面啊，那么眼根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眼根它自己都就不存在，它自己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啊。那么它自己都不真实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意识呢，怎么可能啊存在于眼根上面啊？同样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刚才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每一个地方啊，有没有一个我们的意识的住处呢？啊，没有，这些的上面都没有。那么没有的话呢，那五蕴啊，五蕴上面那有吗？我们的身体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观念啊，还有就是这一切上面呢，那有我们的意识吗？意识的存在吗？如果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啊，它真实存在的话呢，它应该有一个来处呀，它从哪里来的呀？啊，那么它也应该有一个去处呀，啊，然后呢，更重要的，它应该有一个住处呀，它现在在哪里呢？啊，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找不到这个地方啊， 遍体求治，就这个意思。我们把这个人这个人的整个的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啊，就是全部啊，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观察了啊。求就是去寻找啊，寻找，寻找什么呢？寻找我们的心在哪里啊？它到底在哪里啊？我们大家都不否定，我们有一颗心啊，这个心啊，它是可以思考的，它是可以感受的啊。但这个思考的、感受的啊，这个东西呢，那它在哪里呢？啊，它在什么地方呢？在柳根吗？我们的身体的柳根的哪一个地方呢？那我们的这个五蕴的哪一个上面呢？啊，然后就是说，反正这个简单说的话，整个的这个身体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啊，遍体，体就是身体啊，遍体求治啊，然后最后就是必无定处啊，就是说没有一个确定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说啊，我的意识就在这里啊，我的意识呢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确定的位置啊，找不到的，里里外外都找不到啊，里里外外都找不到，找不到的主要的原因呢啊，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在眼耳鼻舌身上面没有发现这个意识啊，并不是这样子啊，那是什么呢？眼根它自己啊不成立啊，耳根它自己本来就是像这个虚拟世界啊一样啊，像梦境一样，像海市蜃楼一样，它自己啊是一个不成立的东西啊，不真实的东西。那么它自己都不成立的话呢，那就更何况啊，就是我们的意识在这个上面呢，那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是不存在它。那么这个文字呢，我们读起来的话呢，表面上啊，就是看不出来，它就是说跟其他的佛经是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啊。但是呢，有四个字啊，是最关键。四个字是什么呢？遍体啊，求治，就这四个字了。这个就是说在求什么呢？啊，就是。啊，上上下下，整个的身体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去寻找的时候，寻找什么呢？啊，就是寻找我们的意识在哪里呀？嗯，意识在哪里啊？禅宗跟大圆满跟这个大受印都是一样，就关于这个外面有没有一个桌子的存在啊，有没有一个建筑物的存在啊，他不会关心这些，是吧？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解决了你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啊。外面的这些东西存在不存在都没有关系的啊，实际上呢，你这个内心啊，这个我们的意识啊，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了无数遍，它就像一个投影仪一样啊。那么外面的这些东西呢，啊，都是它投影出来的啊。这个就是已经我们刚才讲过了，以前的话啊，还没有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啊，就是花很多的这个逻辑啊，就是。用很多的这个词汇去证明它的这个真实性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小孩玩的一个玩具，就完全就可以充分的这个说明这个问题了啊。它立即就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原来我们，比如说刚才这个高速运转的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眼识视觉是必须要参与的，不参与就。不能形成，嗯，这个世界啊都是一样，这个世界就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那确实是就这个这个地方啊，就是不仅仅四个字、八个字啊，遍体求治，必无定处啊。什么定处呢？就一个固定的啊位置啊，固定的位置。比如说我的意识呢啊。现在在眼根或者在耳根啊，或者是在身体的身根啊，这个等等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没有找到一个定处啊，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啊这个住处啊，没有找到确定的住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找到啊，我们的意识实际上它是没有住处的啊，没有住处的。 那么没有住处了啊，那么乃除去处自然啊，也会不会有的。所以这个就意思就是说啊，金刚经当中的以菊华让流足毁能打是正悟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稍微展开讲的话就这个意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具体的修法呢，就是这边书里面没有讲啊，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以及具体的大作的真实的实际的操作的方法呢啊，就在大圆满大手印当中啊。所以过去的这些禅师呢，禅师们的啊这个口头啊肯定是有这个啊这个口耳相传啊，他肯定是有这些了啊，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啊看不到，他们肯定是用这些方法在用啊。如果不用的话呢，这么一些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啊，几个字啊，能够证悟的呢，那就是慧能大师这样子的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啊。那么这中国这个禅宗历史上有无数的人证悟了，那么他们都是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一模一样吗？肯定不是啦，六祖就只有一个啊。但是他们的根基呢就没有像六祖这么的这个高，那他们是怎么证悟的呢？那这个背后呢啊还有其他还有很多的具体的啊方法的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通过这种方法让他们证悟的，那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刚才讲这一行字啊，其实是这个大圆满大手印里面都有一个它的具体的啊修行的方法，特别的有意义的。我们就是要观察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本心或者是我们的内心啊。的时候呢有两种方法啊，一个是直指人性，就是说直接去看他自己的本性啊，就不管他有什么赖处去处这些都不看，就看他自己啊，这样子，这是一个方法了啊。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先不怎么直接的去看他的本性，先看啊他有没有赖处啊，他有没有去处啊，他现在有没有住处啊。如果来出去出住出什么都没有啊，那不就跟梦一模一样吗？我们平时都是说梦是假的啊，为什么我们说梦是假的呢？就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不就是因为我们昨天我看到的这个梦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那这是我睡着了以后呢，我自己内心当中就出来这么一个啊，就这么一个啊，这个人呢、啊、或者其他东西，那他有没有这些我梦里面的这些人呢？从哪里来的呢？他没有来处啊。那当我醒过来了以后呢，这些人去哪里呢？他没有去处啊。那我睡着的时候呢，这么多的人啊，我卧室这么小啊，那么这么多的人在这个能装得下吗？能容纳吗？他们在哪里呢？他们也没有住处啊。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确定判断啊，他是不真实的啊。是这样子啊，那既然就是没有赖出没有驱出没有住出就可以断定啊他是不真实的话，那意识就是这样子了，意识的赖出在哪里呢？他驱出在哪里呢？他的住出在哪里啊？这样子一观察啊，那就跟蒙是一模一样。如果我们这个啊意识他没有赖出，他没有驱出，他也没有住出啊，但是我们啊还不说它不存在的话，那我们没有理由了啊，不讲理不讲道理的啊。所以实际上呢，大摩祖师啊他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了啊，只不过他在文字上啊没有说得很清楚而已啊。但是就我们比如说、啊、从大圆满大手印里面呢，我们懂的人呢啊一看就看得出来他讲的就是这个啊。他主要的一个关键的啊几个词呢，就是这八个字了啊。遍体求直，彼无定处啊，就这个。他你就是身体的里里外外，你都去找一遍啊，最后就是没有一个啊确定的啊这个住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心无住处啊，就这意思了。要这样子理解啊，我想很多人都是看这个《大漠血脉轮》的时候啊，看。普通的这个中观的这种方法，或者是 普通的这个中观的这种理解的方式来理解大目祖师的这些话啊，那是不对的，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完全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大目祖师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彼无定出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中观普通中观的这种方式也可以讲啊，比如说身体的里里外外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就叫做这个彼无定处啊，这样讲。那这样子讲的话，这个大目祖师的这个无心论的层次呢啊就是降低了，这个级别就是降到什么程度呢，降到普通的中观的这个级别了啊，是不能这样子理解。好，当知此人皆佛语啊，那么这个时候知道了这个人啊，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呢，他就理解了啊，解就是理解，理解了佛语了，佛的语言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禅宗里面呢，证悟呢有两种证悟啊，悟有两种悟啊，不能说证悟有两种啊，悟有两种，准确的说悟就有两种悟啊，一个是证悟啊，一个呢就叫做解悟啊，解就是这个理解的解啊，理解了解的解，解悟和证悟啊，这样子。那么解悟和证悟的区别是什么呢？解悟就是通过逻辑啊，通过逻辑啊，通过推理，通过理论了解了啊，了解了空心啊，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啊，空心啊等等啊。那么这个是理论上的了解，根本就没有自己没有任何的实在的实际的这种感受啊，感受是没有的。但是理论上啊，他就是确实是啊，准确的了解到了这个佛的意义啊，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悟啊，但是他没有这个亲身的体会啊，没有亲身体会，这是一个理论，所以呢，这叫做解悟啊，解悟。那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悟啊，当知此人皆佛语啊，就是佛的语言。佛讲的内容啊，他就理解了啊，他就理解了。那么这个也叫做悟啊，这也是一种悟，但不是证悟啊，证悟就不一样。那证悟是什么呢？证悟它不是理论的层面上的这个理解啊，证悟是就不靠理论，是我自己亲自啊，就是亲身经历了啊。那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证悟啊，证悟。比如说一杯水啊，一杯热水啊，我们通过逻辑啊推理啊，这杯水啊它的味道啊是什么啊啊，理论上啊讲。另外一个呢，直接啊就是这个喝这个水啊，然后呢两个最终都知道这个水啊是甜的咸的等等啊。冷的热的啊，他们都知道了，但是呢知道的方法不一样。一个人呢啊，他是通过这个推理啊，他觉得这杯水应该是热的啊，为什么呢啊，他就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另外一个人呢，他不说什么原因，就是他自己喝了这杯水，他就知道这个是热的啊。那这个前面的这个呢啊，就叫什么呢，叫做解悟啊，虽然是悟啊，但是理解上的理论，通过理论的理解啊上的悟啊。那后面的呢，证悟，证这个字大家都知道，证是什么呢？证就是亲身体会到了啊，体会到。所以呢，证悟和解悟啊，这个很重要，禅宗的这个术语。然后呢，大圆满大收音都有一模一样的说法，但是呢词汇不一样啊，词汇不一样，内容都是一样。静云五云苦寨使名禅园啊，这个苦寨啊就是这个土母的房子啊，就是像这个山东啊这类的。那么我们的乌云呢，人的身体呢啊，就像这个山东啊，就像这个苦寨。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衣食呢 就在这个身体里面啊，它就可以修禅啊，它可以修禅。所以呢，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啊，它就是这个啊禅缘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修禅的人啊，你到哪里啊，那里就是你的禅缘啊，你就不需要去专门就是到一个寺庙啊，啊，到一个金厨啊，啊，到一个神山呐、啊，啊，等等，那你是不需要，你人在哪里啊，那里就是你的禅缘，你这个身体是禅缘啊，禅缘，然后呢，通过这个身体，我们的意识就在这个身体里面啊，它就可以打坐，它可以修禅啊，就是这样子。内照开戒啊，这个内照开戒四个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非常重要啊。昨天我们在前面啊，这个讲了一个若能泛照啊，若能泛照，这个泛照这两个字啊，泛照这两个字，和内照开戒这四个字啊，在这个不管是禅宗啊。和大圆满大手印当中啊，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非常关键的这个词汇，特别的重要啊。因为我们证悟的时候啊，我们是通过什么证悟的呢？比如说禅宗、大圆满大手印都是一样，它是通过什么方法证悟的呢？它是不是通过逻辑呢？啊，它不是啊，它根本就不用这些理论啊，不用这些理论啊。那么它是不是普通的这个密宗一样，它是不是通过一个身体的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呢？它也不用啊，它这些都不用。那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它就是用这几个啊，一个是泛照啊，泛照，然后呢，另外泛照以后呢，内照开解，实际上泛照跟内照啊都是一个意思啊，都一个意思。然后呢？开戒啊，开戒就是它的结果啊。这个内照是它的过程啊，内照就是它的过程或者是它的方法。然后开戒啊，是这个方法或者这个过程的结果啊，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大圆满大手印当中呢，它有这个方法都是一样，但是呢，他们用的这个词汇有一点点有不一样啊，他用不一样的词汇来表达，但实际上内容都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翻找啊？怎么样去这个内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实际这个文不能不仅仅是这个文字上的理解啊，实际的操作啊，一定要会啊。怎么样这个？这个我怎么去内照呢？怎么去翻照呢？啊，什么叫翻照？这个必须要大家学会啊！这个必须要大家学会，这个特别重要的。那、实际上我们这些方法呢，到时候啊，讲这个具体的修法的时候啊，是要讲的，它是有一步一步的这个引导的这个方法啊，那个时候要讲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简单说一些，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比如说这个内照和翻照有两种方法啊，两种方法。一个是什么呢？平时我们怎么在用我们的这个意识呢？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意识呢？啊，怎么用我们的智慧呢？啊，那么它就是往外啊，往外取啊，这个判断啊，分析这个善恶好坏啊等等啊，然后呢，他就去接收外面的这些啊进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反正就是他一直是对外的啊，对外的啊，他从来都不会对里啊，他都是对外的啊，那这样子啊，那么现在呢？啊，就不对外了啊，外面是什么什么啊啊，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都不要去讲啊，看里面他自己的本质，意识他自己的本质是什么啊？现在呢，就是翻过来啊，意识他自己啊，去啊，这个看他自己的啊本质啊，看他自己的本质。那这个就叫做反照啊，反照以前是往外照啊，现在是往里，那所以叫做这个反照啊。 然后呢，这个也叫做内照，以前是外照啊，以前是外照，往外面去啊，这个思考啊，这个寻求各种各样的知识啊，现在这些外来的知识，这些外面的一切，现在是啊不管，现在就是往内照，泛照内照，就一个意思了啊。那内照的时候呢，我们立即啊一这个一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啊发现那个我们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什么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就了解到了我们自己的本心啊，本心。那么了解到的当下啊，我们就是彻底的啊，就是认清了自己的这个本质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之前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焦虑啊，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些烦恼呢啊，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啊就产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问题呢就一下子啊就相开了啊，相明白了啊，就是看透了啊，那这个就叫做开解啊，开解。所以禅宗也好，大圆满大手印啊，实际上就需要的就是这四个字了啊，内照，内照了以后就会开解的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但是这个我们还要说是这么说起来就简单啊，但是这个要做呢，那就是还需要一个稍微比较长一点的这个时间啊，一个还有一个过程啊，这个当中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啊，这个翻找啊，这个内照啊，这个内照翻找就这么两个字啊，但是呢要去我们要去真正去实践落实到自己的修心当中的时候呢啊，还得需要一些这个方法啊，才能够翻照啊，才能够啊这个内照啊。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讲啊，之前呢我们的意识呢一直都是往外啊外照的，现在不要外照，现在就往内照啊，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一个什么样的内照的方法呢啊，那这个就是需要一些具体的这个方法。这个具体的方法呢不是我们这个时候讲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四加性啊五加性啊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有一个实际的实修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会讲啊它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方法啊，这样子。内照开解即大乘门啊，那这个就是大乘的门，可不明在啊，就是说这个不就是说很简单吗？就这个意思啊，后面的带了一个问号啊，这个有问号的和没有问号的就两个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版本。那如果没有这个问号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说这个是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个意思了啊。那后面有问号这样子的话呢，说这个不就是很简单吗？就是这样子啊，你不是以前呢一直都是往外啊去这个寻求各种各样的知识呀、判断啊、研究啊，那现在反过来看看自己，不就是很简单吗？啊，就这意思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大目注是他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说呢不简单啊。但是对我们而言啊，就是比起其他的啊很多很多的这些修法或者是方法啊，那这个确实是很简单的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方法以后呢，确实很简单的啊。可不明白啊，可不是很明白的吗？啊，很简单很明了的吗？就这意思啊。好，下面又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事情啊，说不以一切法耐命为禅定啊，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那不以以是什么呢？以平时呢我们就是像啊，就是相啊，相的意思啊，我们不以一切法，就是说不去想啊，不去想啊，一切法就是说我们不去想万事万物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啊杂念啊放下啊离开， 啊，这个就叫做不义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禅宗啊，还有大圆满大受益那他们共通存在的一个最最最大的这个无取啊，很多很多的人就是修了一辈子的禅啊，实际上呢啊，没有突破啊，这个误区一直都停留在这个误区当中啊，他自以为他在修禅，或者甚至是真悟了，但是根本就不是真悟啊，啊，这个特别的重要。那不疑啊，就是不想啊，那怎么个不想的方法呢？有两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特别重要。这个之前我们讲这个谈经的时候啊，就讲过很多遍啊，慧能大师他自己也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腔调啊，腔调过。这个是什么呢？啊，我们是不想啊，所有的事情万事万物什么都不想啊。那怎么不想呢？两种啊，可能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打坐修禅定的时候啊，修了这个极止的时候呢，这些杂念啊，比如说我们用功啊，用功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啊，最多半年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打坐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想打坐啊，根本就静不下来，这个杂念特别的多啊。但是再往后的时候呢，你一打坐啊，然后心自然就非常的平静啊。有些时候你想啊，起个什么念头啊，去想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根本就不想思考啊，就是心呢，它就像一个很重的石头啊，很重的石头，因为有地心的引力啊，它自然就落到地上了。这样子，我们以大坐的时候呢，这个意识啊，它自然就落到了啊一个很平静的状态，让它去思考，它都不愿意思考啊。开始的时候呢，让它平静，它不愿意平静啊。那后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是不想的，他什么都不想的啊，那就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不想啊，是最有问题的不想啊。这个不想是什么呢？他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智慧啊，他什么都没有悟到啊，没有悟到，他没有看清自己的本质，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啊心平静而已啊，只是心平静而已。那么这种平静呢，也是不疑，也是不想，他也什么都不想的啊。甚至有些时候呢，他这种不想啊，不仅仅是不想啊，他已进入了这个不想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啊，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是跟这个佛教这样的般若空性啊，就是有类似于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啊，非常的平静啊。有些时候他一大坐啊，他以为两分钟三分钟，实际上五个小时过去了啊，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他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念头啊，什么念头，善恶念头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啊。那他这个状态当中，他有想吗？他不想啊，他什么都不想啊，没有想。但是这个啊，念小乘佛教的这个禅修啊，这个真悟都没有，这种境界啊，外道啊，外道比如说比较早期的这个印度教啊，它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水平的啊，外道就是不是佛教的，他们也就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呢，那这个不想，这种不想啊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是当时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啊，分不清楚这个是到底这个不相是般若的这个不相呢，还是这个暂时的这种瓶颈啊，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啊。那个大牟尼他很多时候都提到过，然后不以一切啊，不以一切法就是万事万物了啊啊，这个就叫做禅定啊，这叫做禅定。那这个禅宗讲的这个不以是什么呢？禅宗讲的不以呢，它就是直接啊 看透了心的本质，心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么看透了以后呢，心的本质上面呢，本身就是没有任何的啊，这些啊，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我们看到的这些全部啊，就是是我们自己的感官或者是我们的意识的这个错觉啊。当这些错觉全部消失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啊，它的本来的面目啊就出现了。那么它的本来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呢啊，那这个时候也是啊，就不想，也没有任何的观念，没有任何的这个思维啊，但是它有智慧啊，它是有智慧的，它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啊。那另外这个呢，他只是没有杂念，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思维，只是平静而已。他没有智慧，他没有看到什么啊。那这个就是有一个是有证悟，一个是没有证悟啊，这样子特别重要。这个是在这个修禅的人来说啊，这也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些文字上面呢，两个都是不一呀、啊，都就叫做不一。刚才是。讲过啊，不疑就是不祥啊，不祥。那不祥啊，那禅定的这个它也是不祥啊，正悟的这个境界呢也是不祥，两个都是不祥。所以这个文字啊，会导致啊，就是一些这个错误的理解、啊，这个特别重要的。禅定，那若了此言者，信诸左我戒禅定啊，这个。大圆满里面经常也讲啊，大圆满里面讲啊，你心主坐卧都是大圆满啊，怎么讲？禅现在禅宗也是这么讲了啊，你心主坐卧都是禅，都是禅。那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大家必须要知道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必须要悟，而且这个悟啊，根本就不是这种解悟，而是正悟，必须要正悟啊。光是证悟还不行啊，在证悟的这个基础上修到一定的程度啊，修到一定的程度，有一定的功夫，那这个时候呢，然后你就不需要天天就在啊关起门来闭关大坐，然后你可以走，可以坐啊，可以说话，什么都可以。但是呢，你这些啊说话走路所有的这些事情啊，你完全可以在你自己的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可以完成啊，可以完成。禅定不会离开你的说话啊，跟你入禅啊就不矛盾不冲突啊，就是不会妨碍啊你的这个禅定。但这个呢必须要有一定的功夫了以后啊才可以啊，光是这个悟，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解悟啊，根本就达不到这个程度，这个程度啊。然后呢啊，虽然是正悟，不是解悟，是正悟，但是呢就是刚刚正悟啊，初步的正悟，然后还没有这个啊、这个正悟呢还不是很稳固啊，不是很稳固，或者是说这个正悟呢虽然是正悟了，但是呢还没有啊提升，这个也要升级的啊，没有被神迹，那虽然是正悟，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达到一定的这个高度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虽然是正悟了，但是呢啊，这个心主左我是不是禅定的？不是啊，你就是认认真真的就是关起门闭关大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状态啊。但是一出门了，一说话了以后呢，然后这种啊。这种状态啊，会立即就会失去的啊，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这种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心主坐卧是不是禅定呢？不是啊，心主坐卧是禅定，心主坐卧是大圆满啊，那是有一定的这个啊功夫才能够这样子说话啊，否则的话都不是这个，这些都是人家都是非这个大目诸师也好，这些大圆满成就者啊，他们的这些说话呢啊，就是很多时候啊说的都是很高的啊，这个级别很高，层次很高啊。那我们呢啊，就是 不懂啊这个层次啊，然后我们就认为啊，就是我们稍稍有一点点这个理解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证悟啊，初步的证悟啊，就可以这个心如坐卧，全部是大圆满，全部是心这个禅定，从此以后我就不需要啊打坐了啊，我随时都是这个大圆满啊，随时都是这个禅定的状态啊，当然不是，这是自欺欺人，根本就不是啊。这个一定要知道，我们比如说银儿啊，他鲁都不会走，鲁都不会走的时候，他能跑吗？啊，他能跑起来吗？不可能吧？啊，展都不能展啊，他能走路吗？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是这样子啊，但不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这个要分清楚啊。禅定，止醒时空，名为见佛。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都讲啊，证悟证悟证悟，经常都讲啊，证悟呢证什么悟什么呢这里面已经讲很清楚了啊，证什么悟什么呢，就是要比如说我们刚才方法是刚才讲的这种反照或者是内照啊，惊吓醒来，然后呢往里看一下我自己的本质啊，自己的本质。不管是禅宗和这个大圆满大手印都是这样子啊，要分两个步骤，两个步骤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放下一切啊，惊下来啊，然后呢就这个打坐啊，这个时候呢心平静了啊，没有任何的杂念，平静下来了啊，这个是第一个步骤了啊。如果只有这个步骤啊，那就是你一直都在修极止啊，修四禅八定啊，但是还没有进入这个大圆满啊，没有进入大受因，也没有进入这个禅宗的啊明心见心的状态，什么都没有啊，你只是第一个停留在这个第一个步骤，就在修机制啊，实际上什么都不是，这个是跟外道都可以做到的啊。然后这个第一个步骤做完了以后呢，开始做第二个步骤啊。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啊，现在我心静下来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去看我的心啊，这叫做翻照，这叫做内照啊。看我的心啊，怎么看呢？到底啊，我这个静下来的心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让他自己去看啊，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他，耳朵也看不到他，那就是心呢、啊，他自己是完全是可以体会他自己本质的，所以让他自己去看啊。那这个是反照和这个内照，他自己看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实际上过去的这些修行人啊，他们都不告诉我们啊，他不会给我们的心呢、啊、贴一个标签，就是说你的心是空心啊，你心是光明啊，你应该感觉到什么光明啊、空心啊，其实是不会这样子讲的啊。不会这样讲，但是现在这些书啊什么都已经是非常公开了，说不说大家都知道了啊，在文这个文字上理论上大家都知道了，这是真正的这个引导的时候这些都不说了啊，先不说你的这个我不给你的心啊贴任何的标签，你自己去看啊，你自己反照自己内照啊，然后你看到的结果啊，你看到的结果到时候呢啊，你带来这个结果啊，你把这个结果到时候告诉我啊，我有办法啊确定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就是这样子意思啊。过去的这些都是这样，过去现在也是这样子啊，真正的引导的方法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啊，有讲了，其实我们提前知道了也可以啊，那我们就翻找的时候内找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觉到什么呢？啊，感觉到什么呢？我们要悟什么东西呢？证什么东西呢？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看到我自己的心的本心啊，本质啊，也就是我这个意识啊， 完全就是像这个外面的虚空一样，天空一样啊，天空一样，就是完全是一个空心的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无啊，这就达摩祖师呢提前告诉我们了啊。那提前告诉我们呢，那我们也就根据他的就这么讲了啊。那就是要必须要证悟心的本心是空性啊。那么你证悟了空性，那就你就可以说我证悟了禅宗的明心见性啊。同时呢，我也证悟了一部分的这个大圆满的法啊，可以这么讲啊，就是空性，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表值啊，特别重要的表值，特别的重要啊。这个否则的话啊，我们一直都是说要证悟证悟，要到底要证什么，到底要悟什么呢啊，大家也分不清楚。那就是啊，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平时举大坐啊等等的时候呢，内在的这个一个人的精神层面上的这种感受啊，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啊，这些都不是，只要一个啊，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了你的心的本心啊，就是完全是跟外面的虚空一样空心啊，那这个就是证悟了啊。其实真正讲大圆满的也就只能这样讲啊，没有任何其他的了啊，这大家必须要明白。所以呢，这个我昨天也讲了，比如说我们啊修了四加性五加性全部修完了以后啊，如果你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传达圆满的或者观定的人啊，那没关系，就修这个啊，就修这个禅宗的法啊，这已经是大圆满了啊，已经是大圆满，已经是大手印了，特别的重要。直醒师孔名为见佛啊，这个佛是什么呢？佛就是法身佛啊，法身佛。禅宗讲的好多好多的这个这一类的佛都是法身佛啊，都是法身佛。不仅是禅宗啊，大圆满大手印都这么讲啊，禅宗也是这样子。何以故？为什么呢？啊，释放诸佛解疑五行，不坚与行，名为见佛啊。释放诸佛菩萨，他们啊认为什么是见佛呢？啊，他们的这个啊见佛的标准是什么呢？释放诸佛菩萨啊，从来都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是说啊，这个有心看到了我的心啊，比如说我的心现在是这个啊，是这个平静的呀，或者是现在是这个不平静啊，反正就一直都认为有一个心的存在啊。那这样子的话，十方诸佛菩萨他们都不会认为这个是见佛啊。你已经确定了你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是啊真实的、不空的啊。那这样子的话还没有达到空性呢，没有证悟空性呢，所以呢啊不坚于性，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以无心啊，你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实际上确实是啊跟外面的这个虚空一模一样。这种这个比如说啊，《般若经》当中经常都讲，我们的心实际上跟外面的虚空是一样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是我们啊，这个有生之年呢、啊，如果真的是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有机会啊，体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轮回呢，就是真的是解决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生老病死呢，不一定当下就消失，但是呢，啊，很快啊，很快就。解决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自己稍微努力一点，稍微投入一点啊，这样子的话呢，根本就不需要等到来世啊，就是在这一世当中啊，比如说你特别不开心啊，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啊，自己很快非常轻松的就解决了啊，就是比如说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些啊。从我们普通人看起来根本就过不了的这样子的关啊，轻轻松松的就啊过了啊，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刚才说了，佛法不能让我们不死啊，但是呢，它能让我们啊没有死的痛苦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啊，就是我们要等到下一世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呀，等到多少多少以后才这样，根本就不是呀。当下就是不是当下啊，这一生啊，就是比如说你证悟了以后呢，你再投入个一年两年三年啊，然后三年过去了以后呢，你绝对自己就有这个功夫了，有这个能力了啊。那个时候呢，你生老病死什么都不怕啊。佛经里面经常讲，你那个时候呢，你就是森林当中的石子一样啊。石子它这个蒙收啊，这个石子呢啊，它不会害怕任何一个其他的啊这个猛兽啊，它就是猛兽之王啊，无尾的啊，狮子就是无尾的，所以我们平时讲狮子吼啊。那你这个时候呢，你虽然是在这个还在这个轮回当中，还在这个生老病死当中啊，但是呢，你虽然人处于这个生老病死的生命当中，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呢是啊这个是猛兽之王，你是狮子吼。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不会害怕任何的啊，这个其他的啊动物，不会害怕任何其他动物，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立即就这个找到了一个我们平时讲的无畏啊，就是什么都不害不怕的啊，这种这个勇气得到了。啊嘛，对，这个时候呢，人还在轮回当中，虽然还没有解脱，但离解脱也不远了啊，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有意义的。名为见佛啊，名为见佛，然后就是说啊，这个舌心不宁啊，名为大不是，这个大漠无心论的这种感觉是什么啊？它是。看起来这个不是一个大目注视，比如说他自己就是写一个完整的轮啊，从头到尾全部自己一个人写完啊，他就跟我们的感觉不是这样子。这个里面很多的零散的东西啊，他突然就冒出一个就跟前后的这个内容啊不太相关的啊，立即就冒出一个这样很突出的这个内容啊出来的。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大目注释当时呢也是在很多地方讲的啊，这些他的这些语录啊，而后来的这些他的弟子们啊整理了以后呢，就变成了这样子一本书。我想是应该是这样子啊。那就是像坛经这样子，我们现在这个敦煌的这些书籍当中呢找不到这个大目注释的这几个轮的版本呢、啊、如果有敦煌版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就像坛经一样啊，坛经就是有这个敦煌版啊，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坛经敦煌版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坛经里面确实是后面的人呢加了很多很多了啊，就已经加了很多很多这个当中啊，但是呢这些加的这些所加进去的这些东西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禅师们他们加的啊，所以这个当中呢虽然是后来后来加的，但是呢这个内容上呢啊完全是符合这个大目注释或者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当时的啊这个意义啊，这个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这文字呢确实很多都是后来加的啊，那这个大目注释的这些轮呢啊比坛经啊还早，那么这就是接近2000年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么长的这个历史当中啊，那这个是这些轮呢就是经过了无数的人的手啊，经过了无数人的手，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本书。那这个当中呢可能也许有一些啊就后人假的啊，但没关系，这些人都不是普通的人，这些人都是非常精洁的人啊、那么都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大漠的这个轮当中呢也有些时候就是有一些就看起来不太相互，是不是很关联的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呢 突然就会出来，那这个就是有可能啊，就是大漠诸师的这个大漠无心论呢，它不是一个大漠诸师的一个完整的论，而是大漠诸师的一个余庐的回迹啊，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先不判这个不判断这些，我们先就是不说这个是怎么样都没关系，反正内容都是这样子了啊。那下面就讲个什么呢？就是说下面呢开始讲啊，开始讲这个六毒啊，这个禅宗他自己讲的这个六毒啊，六波罗蜜。那六波罗蜜当中，现在开始讲这个第一个就是布施啊，布施。那什么是布施呢？布施我们打成佛教的这个理解，一般的理解是什么呢？啊，采布施啊，啊，我们布施这个物质的啊，布施这个物质财富啊，法布施啊，将法无为布施呢啊，给众生啊，比如说放生啊、救民啊，就是这些。但是，这个禅宗的啊，禅宗的这个布施呢，这些都不是啊，不是这些了。那另外一个布施，那么另外一个布施呢，实际上呢，这个《般若经》当中是有的啊，这些都是《般若经》当中有啊，这并不是禅宗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创作啊，不是这样子。这个佛经《般若经》里有的，只不过禅宗是比较强调啊这种布施的啊。那么这个布施是什么呢？摄性啊，我们做布施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把能够摄啊，舍去所有东西啊，布施给别人，就有这种心啊，有这个心，然后不吝啬啊，不吝啬，不舍不得。那么你证悟的这个境界当中啊，你证悟的境界当中呢，你是不可能这个境界当中，比如说拿东西去给别人呢，他没有这样子的想啊，没有这样子的想，没有这样子的执着。但是这个这个证悟的智慧啊，它是有这个舍心的成分啊，舍心的成分。然后呢，这个舍心呢，完全是没有这个吝啬啊，吝啬不就是一种执着吗？啊，舍不得啊，这个执着。那么这个证悟的智慧是不会有这种执着了。所以啊，那这个布施叫做大布施啊，平时我们讲的这种三种布施呢，叫做小布施啊，小布施。这个我们大做的时候呢，这个证悟的智慧它先天就具备了六波罗蜜。那么这个用六波罗蜜呢，智慧它本身自己是智慧啊，然后呢，它这个智慧当中呢，饱含了啊其他的五个这个波罗蜜多啊，波罗蜜。那么其他的五个这个波罗蜜呢，这个都叫做啊这个大布施、大持戒、大忍辱啊，这样子。那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世俗当中啊修的这些啊持戒啊、忍辱啊，那这叫小持戒啊、小忍辱啊，就是这样子。现在呢，那这个地方就又降了一个布施啊，然后就是说那这个波罗蜜有没有降六个？有不全啊，只有两个啊，只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布施啊，六波罗当中的第一个讲了啊。然后呢，下面呢就降了一个禅定啊。那中间的这些呢啊，比如说忍辱啊、精进啊，那这些呢啊没有降。那后面就是说礼、烛、动、顶啊，命大作禅啊，大作禅。那动和定是什么呢？动啊，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意识啊，我们的意识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杂念啊，就是动啊。然后呢，顶啊，就是静下来啊，静下来，把这个意识的这个活动啊控制住啊，然后让它定下来啊，那这叫做顶，动和顶，立住动顶啊，这个就叫做大作禅啊。平时我们啊，比如说没有动啊，这个比如说禅定呢、啊，当然是不能有动啊，有动就是有这个杂念了啊。但是顶啊，应该有吧啊，但是大漠诸师顶也不能有啊，顶也不能有。动个当然不能有，更何况有动啊，定也不能有。 那定和懂啊，这些东西啊，全部消失了，全部离开了以后呢，那这个才叫做大作禅啊，这个就叫做大作禅。何以故？为什么呢？啊，就是说，凡夫一向懂啊，我们不修禅的人，凡夫啊，就是一直都是这个意识，就是懂啊，活动往外去追求名啊，追求利啊，啊，也就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烦恼啊，然后一直都是动啊，凡夫一向懂。小乘以相顶啊，小乘呢就觉得啊，动不行的啊，必须要控制住啊，动就会造业的，多地狱的啊，多轮回的啊，所以呢要定下来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动啊，这个控制了以后呢，然后自己啊又立了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顶啊。这个这两个叫做破离啊，它就是破啊，这个动它就否定了动啊，它就肯定了这个顶，他认为定好啊，懂不好啊。那么这个懂啊，懂啊，这个否定啊，顶啊，肯定，那么这自然就是一种分别念了啊，自然就是一种分别念啊，有好与不好啊，这样子的分别。所以就是在禅定当中啊，这个禅宗的这个禅定呢，它就已经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光明如来藏这个层面上讲啊，所有的动或者是定啊，这些二元对立的东西啊，好坏善恶动定，这全部都是不对的啊，全部都是不对的。如果这个懂和定啊当中，一定要在这两个当中要选一个啊，那就可以说懂啊是造业的，定相对来说好一点啊。我们可以说定是对的啊，动是不对。但是这是这两个东西当中的选择啊，这两个东西当中的选择对吗？不对，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不对的，两个都是啊，两个都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心的本心上啊，啊，本心上啊，啊，没有懂啊，怎么可能有定呢？啊，因为懂和定啊，这两个是相互啊，相互是依赖，相互是惯带啊，惯带。没有懂啊，不会有这个经啊，没有经也不会有动啊。比如说没有稿啊，那怎么可能有地呢？告地作游啊，这些啊都是相互啊，相互对应，相互这个相对的相对，所以其中一个啊不成立啊，那么另外一个也是无法成立的。所以就是说动和定啊啊，就是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那可以说是动呢啊，就是反腐的啊，造业的不对啊，那定啊稍微好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定啊是可以接受啊，但是呢本质上讲这两个都是不对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小乘意向定啊，这个小乘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小乘我猜，我个人猜啊，现在就是我们不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这个这样子，没办法肯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摩祖师的这个几个轮呢、啊、他没有这个古老的啊，古老或者是大摩祖师当时他自己的主师啊，自己的主师或者是当时的人，或者大摩祖师的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啊，或者更早的这个禅宗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人的啊注解，如果有这样子的主旨注解的话，那我们是很肯定的可以这样讲啊。那后面的现在的人呢啊，每个人都是用根据自己的了解啊去讲去歇啊去歇，那、啊、这些都是就不好说，我们也不能说他们错了，但是呢也这个可信度呢有多少也不好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断定啊，但是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小乘呢 它不是指的是我们平时理解当中的小乘啊，平时的就是小乘就是声闻嘛啊，声闻啊，大乘小乘声闻，大乘就是菩萨，声闻啊，这个是小乘。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啊，它这个地方经常有几个字反复的出现、啊、很多时候呢叫小乘，另外一个就是讲一个最上乘啊，最上乘啊。那么最上乘是什么呢？大乘小乘呢，还有什么最上乘呢啊，除了大乘和小乘以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是最上乘呢？无足弘忍大师的这个论里面呢，也就是像说最上乘论啊。然后呢大目大师呢也经常讲一个最上乘论，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最上乘论呢，最上乘呢意思就是有可能是这个大首因啊，大首因。然后呢这个小乘呢不一定啊，平时我们理解当中的这个声闻乘啊，那是什么呢？就是大乘佛教里面呢，比如说像唯识宗啊，唯识宗，还有就是中观里面的这个自空中观，一部分的中观啊，那么他们就是有一部分的大乘的这个论啊，他们的理解呢，对佛法的理解呢，还没有达到这个禅宗的这个如来藏的啊这种深度啊，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深度的大乘呢，也是属于是在这个地方的小乘啊。我就是怎么认为啊，也许是不对的，但是人和人都没办法说这个是对或是不对，因为他没有啊，没有这个他大目注释他自己的这个注释啊啊，没有他自己的注释。如果他没有自己的注释呢，那我说是这样子啊，那我也没有什么证据了啊。别人说你这个说错了，他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了啊啊。那但是这个是和不是呢啊，实际上就是不是很重要了啊。但是理这个内容上呢啊，内容上啊是可以这样子理解，我觉得啊。那不这样子理解也可以，这个小乘呢，那我们平时这个就是小乘就是声闻乘啊，声闻缘觉啊，就是小乘啊，那这样理解那就也当然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更没问题了啊，小乘。那就是说小乘啊，小乘意向顶啊，那这个顶啊，大家看看，不仅仅是声闻和缘觉，就是一向这个腔调顶啊，那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个有一部分他们也认为一定要定下来啊啊，只有这个讲如来藏的他才会说定和不定实际上都是一样啊，定和不定你的本质本来就是佛啊，他才敢这样子讲啊。这个就是像大首因禅宗这样子的，他会说啊，如果你不证悟啊，你顶了也是没有用的啊，不证悟顶也是没有用。如果你证悟了，定和动都是一样啊，都是无所谓的，都没关系。你想定就定，你想动就动啊。那这样子的话啊，就是禅宗像大圆满、大首因他们会讲啊。一般的我们不仅仅是声闻缘觉啊，而这个啊，那个一般的显宗啊，他都不敢这么讲啊。所以他们都认为动啊是不对的啊，定是对的啊，他们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归纳为小乘啊，只能说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有可能是这样子。说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呢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呀，就是大乘佛教里面的有一部分就是这么认为的呀。所以呢大目注释这个地方的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过度的强调啊，这个顶啊，动和定当中呢，他们啊有否定和这个肯定啊，有分别啊啊，那么所以就是他们是小乘啊，这个大目注释说他们就是小乘，小乘啊一向啊，小乘以向顶，未出国反复小乘执着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啊，说的这个定呢，禅宗的这个定呢啊，已经超过了、超越了这个凡夫的动和小乘的定啊，动和定 啊，都超过了，都不是。为什么都超过了呢？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话啊，就这个原因。如果你没有开悟，没有证悟，顶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懂呢，那更加的没有意义了啊。如果你真的是证悟了，你证悟了心的本心啊，那就是懂和顶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这个是大圆满和大首因啊，经常讲的啊，经常讲的。所以就是刚才前面不就是讲过吗？啊，这个若了此言者，信住坐卧戒施禅啊。如果你就证悟了啊，那你想证悟这个经节的话，那你就是心住坐卧，或者是你各种各样的说法呀、思维呀啊，那这都是懂，但是都没关系，这些都是禅啊，都是禅定。如果你没有证悟啊，如果你就是没有证悟的话，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啊。不以一切法，你什么都不想啊。那么你什么都不想的话，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说，这个肯定是一个定啊，它不是懂啊，什么都不想啊，那没有懂啊，就是什么都不想，它是一种定啊。但是这种定啊，跟解脱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呢，它这有什么用呢？啊，没有用的。所以就是说，就是唯一一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证悟你的心的本心啊，没有证悟的这些呢，通通都是消沉啊。大摩祖师说，大摩祖师的这说话都是很果断啊，都是很干脆的啊。他都干这个国王啊，这个梁武帝这样子的这个功德，一辈子积累的福报，一句话就他敢否定啊。那这样子，他这个地方肯定也说这些一般的这些大臣呢，他也会说你们都是消沉啊。他有可能会这样子讲啊，我觉得他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这大圆满，这些都是大圆满大首因的口气啊，他就这么讲。小乘一向定啊，好，这个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禅修啊，就是超越了这个猜，这个动和定，猜脚着禅，名为坐禅啊，名为坐禅。若作此回者啊，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你就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啊，然后一切诸想不离自界，这个话说的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意义啊。这些文字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比如说不了解大圆满大首因，或者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修行的经验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文字有多深啊，有多么的珍贵。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啊，肯定是不知道的。比如说啊，过去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像如意宝这样子的珠宝啊，这些宝石，东行的人、在行的人，他们才知道这些宝石的价值啊，外行的人啊，根本都不知道，真的假的都分不出来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对大圆满大首因呢没有任何的这个了解啊，还有就是我们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些修心的经验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文字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到处都有这样子的文字呀，是这么认为啊。但是呢，我们比如说这个啊，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修正啊经验啊，或者是我们比较了解这大圆满大首因的这内容啊，这样子的话，那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啊，特别珍贵。所以这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如果啊有人啊就是能够体会到啊这个内容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住相啊，住相就是说他的这些接受啊，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感官以及他的这个意识啊，所接受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用现代的话来说啊，这些信息在佛教里面就叫做相啊，就叫做相。那他的所有的相啊，就根本就不需要去离开啊，不需要离开这些东西啊，他就是一切诸相不离自界。啊，不离自界，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大的、很深奥的东西啊。比如说，小乘佛教，还有就是大乘佛教的有一部分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见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烦恼啊，所有的烦恼，就是把这些烦恼断掉啊，断掉了以后呢，我们去修心，修心以后，我们最后就会成佛啊，成佛啊。他们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子，那这种观点跟这个是完全是矛盾的啊，就是说大牟住是说任何一个相，不需要离开的啊，不需要离开的任何一个相，只要你能够证悟了啊，他们都是自解，是自解啊。大家知道吧？这个大圆满里面呢，这个龙清吧的大圆满里面有三个自解陀啊，三个自解陀，三自解陀啊，有三个轮，都是大圆满非常了不起的法。三自解陀啊，那这个里面讲的这个不离自解，就这意思啊啊，自解啊解。这个地方就是解脱啊，自解脱。所有的信息啊，你眼睛看到的啊，你眼睛看到的啊，就是比如说小乘佛教里面讲，你眼睛啊，作为一个出家人或者作为一个修行人，你应该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啊，你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等等，这眼睛啊也有很多的规定啊。然后呢，耳朵呢，那你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你可以听什么，不可以听什么啊，允许听什么，不允许听什么等等等等啊，特别特别多的这些界限啊，这画得非常的清楚了。当然这个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啊，是要遵守啊这些规矩的，这个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证悟了啊，而且不仅仅是证悟啊，这个证悟也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境界的话啊，境界的话，那么你没有可以看和不可以看，没有可以听和不可以听啊，因为这些可以看、不可以看、可以听、不可以听的这些一切的相啊，对他来说啊，对他来说，一切都是自解脱。所谓自解脱，意思就是说啊，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些东西呢，对他啊，不会造成啊任何的啊修行上的这个修行上的影响。啊，就是比如说过去有一个非常有意义，就是佛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啊，就是用数十十万的墨菌啊，墨菌来阻碍佛陀的这个成佛成道。然后呢啊，他们手上的各种各样的枪、各种各样的这个剑啊，这些武器，那么就扔到佛陀的身上啊，那个墨君的手里呢都是无奇，但是到了佛陀那边呢，都是变成了鲜花啊，鲜花。那实际上这个他就是在说这个意思了，这就是像一个医术啊，这个就是一种艺术，这就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行为艺术啊。表达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你看到的、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接受的这些信息。比如说外面的人呢，有可能像大吉尼啊，有可能就是像海尼啊这样子，但是呢你自己证悟了以后呢，在你这里啊，就到了你这里的时候呢啊，那这些都是啊，对你来说呢，这些都是自解脱，对你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啊。不但是没有威胁，而且这些都是成为你的修心的啊条件啊，这个顺缘。所以自解脱啊，自解脱这句话是特别有意思的啊。这种话啊，这种话呢，这种我们一般就是这个他用他看他的词汇啊，看他用的这个词汇来确定啊，基本上能够确定他这个法是属于啊，属于哪一个级别的法啊。因为每一个法门呢，他们自己用的词汇上面是很不一样的啊，虽然他们在表达一个内容啊，但是呢他们用的词汇不一样。词汇不一样了以后呢，然后呢内容上啊，这个清楚不清楚啊，强调不强调啊，这个都是上下虽然是没有矛盾啊，但是呢这个说的清楚不清楚啊，能不能强调啊，那这些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这个自解脱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这个词汇啊，一般都是在密法里面用啊，大手印里面用，大圆满里面用啊，但是禅宗他也用。嗯，所以呢，我们一直都认为啊，这个禅宗根本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显宗的一个修法。所以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如果你证悟了啊，证悟了，那么这一切想你不需要啊离开啊，不需要拒绝，不需要离开，不需要断除啊，他们都是自解脱的，在你这里不会有任何的啊这个威胁啊，自解这个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呢，以解主柄，不置资财啊，不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比如说我们修行啊，就是出了大到了很高的境界的时候啊，比如说菩萨的义谛啊，菩萨义谛以后呢，那会不会有真正的生病呢？不会有真正的生病啊，不会有真实的意义上的生病。生病啊，只是让大家。了解这个生老病死，只是暂时给大家看，实现给大家看。实际上，他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不会有这个生病的感受感觉啊。那这个一霞还这个不到一地的这个之间呢，那还有一定有一段时间，在这个当中呢，会不会生病呢？会生病的啊，真实意义上的病啊是有的啊，病痛是有的，但是。这个病啊，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啊痛苦呢？不会带来痛苦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啊，这个一切诸病啊，自治啊，就是不治啊，不需要治啊，它自然就痊愈啊，自然就痊愈。这个很多的病，其实如果是自己的禅定的力量真的达到很高的话呢，啊。那比如说，这个生病，人的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某一个地方啊，就是不协调啊，就出了问题了啊。那么用外在的物质的力量也可以调节啊，然后这个病痛就消失了。那么他们有这么大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啊，禅定的力量，他们完全可以改变。外面的很多的这个环境当中的很多事情，它都能够改变，为什么不能够改变自己自身的啊一些这个不协调的东西呢？这很容易的啊，根本不在话下。所以呢，这个修行的力量很高的人是完全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呢，他们会不会这么做啊？得要看啊，他这么做啊有没有这个必要啊？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佛陀，他也实现啊，给别人看，他也生病了啊。佛陀也吃药，但是佛陀真的生病吗？不可能的啊。那不生病，他为什么佛陀暂时给大家看他生病了呢？那就是有意义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啊，那么第一个啊，这些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这些外面的一切的想。不离，不需要让他们离开啊！不离自解脱，所有的疾病啊，都是啊，不治之财，他自己就可以痊愈了啊！此皆大禅定力啊，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禅定力啊！通过这个禅定的力量，但是这个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才可以的，比如说像大圆满的宏生成就啊。那么，他通过这个禅定的力量，把身体整个身体都变成了这个像彩虹一样的这个身体啊？难道他还有病痛吗？当然是不会有的啊！这样子的就是不会有这个不治啊，也就这个痊愈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比如说有一点点理解，对大圆满有一点点理解，说不用吃药啊，那当然是不对的，不可能的。还有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证悟啊，是不是也可以不吃药呢？也不是啊，也得要吃药啊。这些都是虽然是证悟了，但是这个证悟的力度还不够啊，还不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该吃药就吃药啊，该体检的时候呢要体检啊，就是要跟这个世俗的这个游戏规则走啊，这样子才是比较踏实啊，不要以为自己有一点点精解的时候呢，我就不用吃药了，怎么怎么样，到时候生病的时候呢，跟别人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一很高的这个禅定的力量的时候呢，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啊，这样子。好，今天我们这个课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最后呢，大家回想今天有这个时间有超过了啊，时间有超过了，就今天有我们不提问题了。到时候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自己准备好啊，写纸条啊，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可以给大家回答。好，我们今天呢，大家一起回想。说那么的一段子这八年冬天你别长那半学长结干那些忘龙这八这边做脸做啊做人秀我们阿红半子个的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半子个的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半子个的半马色的红